欢迎大家收听今天晚上的《往事如风》，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啊，我是碧辉。
我是安娜，我是小红帽。
好，可能大家听到我们的那个对话之间呢，有些那个中间隔了一点时间，那是因为 Zoom 的一个延迟的问题啊。今天晚上呢，我们想跟大家聊一聊呢，我一直想聊那个浪姐，乘风破浪的姐姐，因为上个星期五我们看完了她的那个成团之夜，我是看完了，小红帽好像也看完了是吧？
我跳着看完了，
对啊对啊，为什么是跳着看完？
就是那个他们大段大段的发表各种这个奇奇怪怪的
感
感言
想，
的时候，我就有点听不动了。
我是因为有一次还记得我们也在聊那个浪姐的时候，我们在聊着你们的看点是什么，那你们俩都说，安娜也说了，她说很欣赏姐姐们的一些她们的歌舞，就看她们演出的效果。我呢是比较注重于八卦，她们在宿舍里面说什么呀，排练的时候面对的是什么呀，我就注重那些。后来那次之后，我就觉得，其实他们的成果吧，就是在公演的时候，我也应该，留意一下，看看人家那么辛苦，后面出来的成果是怎么样。所以从那儿之后呢，我就是每期都非常认真的看他们的舞台演出。所以这次成团之夜，我全都看了。安娜呢？我知道你也是因为我们今天晚上的节目也去补了课，是吧？
对，因为我之前有另外一个比较喜欢的节目要看，所以我没有太多的时间，看之前的《乘风破浪的姐姐》，但是在最后一期，当然也是因为你们推荐嘛，然后要来聊这个节目，所以说我就把它全部补完了，从头到尾并没有跳什么，都看了。
哦，那你看看安娜的功课还做得挺好的。其实我特别喜欢听安娜说，因为她你是一个娱乐记者出身的，所以呢，你的切入点跟我们不一样。所以你今天晚上来聊一下，你看完了之后，你有哪些就觉得那个要说一下的亮点？咱们先说一下亮点。
亮点的话，我本身是他们的几首表演的曲目，我觉得都是越来越成熟了，然后本身也整体的效果也非常的好。可能最开始有一点点就是那个混音，还有那个现场收音的杂音的问题，但是后期做的我觉得也还都是越来越好的一个情况下，然后就是说，可能这是我觉得比较有亮点的一些地方。当时之前有的人说，就是30多的姐姐们了，体力都没有那么好了，然后不应该老让她们劲歌热舞，然后什么说成熟女性非要往那个小姑娘上头靠，然后女团审美什么的，我觉得其实不应该这么想。我是觉得这个女人嘛，追求年轻漂亮是永远的事情，就是这些姐姐们不输少女的这种状态，我觉得本身就是一件非常励志的一件事情。就是有人是说。有人是说长得漂亮不如活得漂亮，但是我觉得活得漂亮也不影响长得漂亮，对不对？漂漂亮亮本身就是励志的一部分，所以我还蛮喜欢这个，就是他们就是姐姐们表演的这一部分的。
对，我也跟你的感觉一样，因为你身为选择了做艺人、做演员这个职业，那不能说到了什么年纪就不能唱、不能跳，不能有这么一个界限吧？体力呢，其实如果是锻炼得好的话，你看看张丰毅都60多了，是吧？他的身形很多年轻的小伙子都比不上他，所以呢，不能说因为这个年纪，所以你不适合跳呀，激烈的这个。做哪一些，比如说安静的比较好，或者是怎么样，我不能用这些定义，跟年龄来挂钩，因为这个是他的职业，是吧？你是那个职业，你必须得就是有这么一个专业的精神在那儿，表现出来你的职业的另外一些优势的地方，我觉得这个挺好的。我觉得他们的亮点，我就非常惊讶，因为之前我没有八卦的那么多，但是跟安娜混吧，跟安娜在一起聊了几
笑
次
死
之后，
我！
我就发现芒果台真的很厉害，他们请到的嘉宾，你看看女排，他们都请过来了。后来八位那些时代的女性也请过来了。在他们节目里面，比如说请到杨澜做主持人，或者说还有其他的比较有重量级的嘉宾，他们都能够拉得动。那当然想到他们以前的一些娱乐节目是吧？我就觉得哎呀，这个芒果台的能量，或者说他们要做一档节目的那种决心，或是他的计划呀，背后一个大的团队呀，领导的决策呀，哎，真的是，在很多就其他跟其他的台比吧，他们的能量真的是确实是非常非常的大。
是的。
对对对，小红帽呢？你觉得？对你来说，在你的那个价值观里面，你觉得这台节目的亮点有吗？还是一般般？
我觉得拿它当个娱乐节目看的话，这个亮点当然还是很多的。你就说像包括最后一期也好，什么也好，你对比这些姐姐们跟这个头一期来的时候，每个人单独 solo 的那个状态，尤其是某一些就是个人能力在唱跳的什么这方面个人能力不是太强的姐姐，在最后你再看她的这些表演，就是说她在几个月里面她是有进步的，她是有提升的。就这些东西，对于我就当它是一个娱乐节目看，也是也其实已经够了，我觉得也不用对它要求那么高。然后至于说像刚才提到的，他们这个芒果台这个挺厉害的，又请了女排，又请了那些什么，其实我对那 part 其实不是特别个人不是特别感冒，因为我就觉得有点你一个娱乐节目非要搞了一些高大上的东西放到后面，其实。
对，我也
有一
觉
点
得
别扭，因为前面
是。
很多期虽然说他们一直在，吹也好，不叫吹吧，就说一直在这个说这个姐姐们励志啊，什么什么挑战自己什么也好，这些当然主题是符合的，只不过他的那些节目剪接啊，什么东西里面没有那么多明显的这部分的内容，
就是后
其实还是
面，
个娱乐节目，
对，
还
还
是
是个
个
娱乐
真
节
人
目，
秀，
就是，
对，但是到最后一天
对。
嘛，非要强行塞一堆。这个进来，也不能说错，也不能说他错，
比
这个，
较
但
突
是就
兀，
我就那部分就跳的比较多，
对，比较突
我就把
兀，
他们
对对
拖
对，
过去了。
就好像是很牵强的把这些糅合在这个节目里面，因为
对，
我觉得女
也不
排
能
吧还
完全说
行，
他，
女
对，也
排
不
还
能完全
行，
说他牵强，就是他前面很多期节目到最后会剪一些这种片段进去这类的。就是这个时代女性啊，就包括你像医生护士这次今年这个抗议啊也好，什么也好，就是这些东西就会剪进去。其实那部分还是很好看的，只不过到最后一场晚会，然后而且他这个节目编排很多，中间这个什么主持人也好啊，什么包括念选票都用那么长的时间，我就替现场的那些人累，我实在是就是。跟春晚那个拼长度的这种感觉的节目，我都看，我不拖着的话，我看不下去，实在是有点那个
对对
太
对，
长了。
所以你觉得它的亮点就是在4个月里面，各位姐姐她们跟原先第一次登台时候的那个状态
对，
是
有
一个
进步，然
进
后
步，
包括有一些像好几个，我们上一期跟木木也聊到，就说之前我可能从来都没听说过的人，现在就是对于他们来说，就是有观众缘了吧，也大家也知道他了。然后这些其实就是我也看到了一档，我觉得有一些节目还是很不错的，不管是唱跳还是说什么也好，就是这些歌也挺好听的，然后舞台效果的确是非常棒。然后这些东西，我觉得对于观众来说，我有收获，看到了好看的节目。然后对于这帮姐姐来说，她们有一些进步也好，什么也好，其实就够了。对于我来说，我觉得就是这些就够了。
那吐槽呢？你有什么吐槽的吗？除了刚才那个，那就说比较，就把那个元素啊，就是要表达后面要表达的那个糅合在一个娱乐节目里面。你除了这
对，
个，
是稍微
还有
有
别
点
的
别
吗？
扭，我觉得不能
觉得
叫
别
牵
扭。
强，只不过就是看着比较别扭，比较累。
我就觉得怎么把这个跟就好像说把这个词儿这个台词儿怎么样串起来，我就觉得串的不
就是，
是，
然后他中间 特别长嘛，然后我就恍惚觉得，诶，这个不是一个舞台什么这个节目吗？为什么有这么多像谈话节目一样，
就好像
每一
有
个人
点，
都要，每一个人都要讲一段，然
是不
后
是有
就
点春
是，
晚
而
的
且，
那个向英雄致敬啊，或者是中国脊
对，
梁啊，
但是
颁
如果
奖啊，
你
就
是一
那
个
种
春
感
晚节
觉。
目也 OK 嘛，对吧？你这个姐姐们就是没必要，我不能说她不对，只能说是就是感
就有
觉
点
就
怪，
是。
感
对，
觉。
稍微有点不是让人那么看得动吧，就是我就把它跳过了，还好，就是我挑着节目看还好，感觉还好。
我没跳，我只是要看一下他这个话怎么接，怎么圆，就怎么把它揉进去，我就觉得
对，然后比较啊，对，还有吐槽的，这也是网友吐槽的嘛，比较好笑的，这个嘉宾全都真唱，然后姐姐们全都假唱，我觉得特别好
对，
玩。
我也吐槽假唱，对，吐
对。
槽假唱，还有一个我就是觉得这杨澜的水准啊，我就觉得哎呦。我真想，当时我就真想翻一翻他以前节目的主持人那种状态是怎么样的。就后来在节目之前我也跟你们就是跟那个安娜就聊了一下，是吧？我觉得，哎呀，这个杨澜这个脸部表情怎么那么僵啊？真是就只是肌肉往上面提，他一点笑意都没有，就似笑
可能
非笑的那
是不
种。
是刚最近做了什么项目，然后还没缓过来，有
不
可
知
能。我觉得
道。
他可能太紧张了，
太紧
因为你
张，
会发现他不仅是肌，他不仅是说似笑非笑，而且他是整个他说台词，你会发现他会说那种主持的串词的时候，你会发现他随时在说错的边缘，他有的时候不得不就是降缓他的语速，然后来避免这个情况。他因为他很久没有正式主持过这种大型的晚会了，
而且
所
还
以
是现
说，
场吧，好像
对，
他应该很多年没有做这种现场的
我
这
觉得
种。
他非常的紧张，你们有发现他那个左侧还是右侧嘴角冒了一颗特别大的痘吗？
对，是左
那个
侧，我们
你
看到
想
他
那
是这
个，
边，
你想芒果台的打光那么把人的五官都打模糊了，都没把那颗痘弄下去，你就知道他肯定还是压力蛮大的，因为他很久没有做这个事情了，很紧张。
对，而且呢，我觉得你说黄晓明他不是专业的主持人，他老看那个台词器，然后他眼睛没有对着他的镜头，这个主持的感觉就没有一种亲切感。那杨澜这么有经验的人，他那些词吧，其实他可以一眼扫过去，然后呢，基本上都可以把它背下来，就接下来了。但是他的眼睛，他的那个视力一直都没有离开过台词器。所以你看他们俩的那个眼睛吧，都不是望着镜头的，都是望着那个上方远处的上方的，就那种感觉，我觉得真的一点亲切感都没有。往高大上面说，我就觉得非常
这个是现场的这种弊端吧，就是你看前面几期没有那么严重，就是那些都是录播嘛，所以这个效果会好一点，导演可以在剪辑的时候啊什么的时候，就是处理一下一些这种问题。
对，而且压力可能也没有那么大，没有那么大，观众也没有那么多，就会好一些。但这个也确实是，我觉得也不能，因为主持人就是干这一行的，所以说我觉得这可能也就是第一是湖南台的选择的一个问题，他们可能是希望请杨澜本身就是这种女性比较成功的一个典范嘛，然后另外一方面可能。也是觉得他们央视出来的人都压得住台子，他们以前请过周涛什么的，都还是挺就是挺成功的，但是可能杨澜太久没有做这个主持了，所以说有一点点掉链子，
他整个
所以
身体的状况也是很僵，都偏向一偏，都侧过来，就偏向黄晓明的那边，整个肩膀啊，整个重心都往黄晓明那边偏，哎呀，我就怎么看都不舒服，听他的嗓音，他的沙哑，本来也就是沙哑，有点沙哑，但是上了年纪之后呢，就越来越沙哑了，那也就算了，那表情啊，肢体语言都不在线上，我就觉得特别的难受，就整个，过程，因为他都是就是串场嘛，都上来的时候，我觉得哎呀，特别的不自然。这一点还有一个就是假唱，我也想吐槽一下的。这假唱非常明显的就是那个 粉红色的回忆，张雨绮又上来了吗？
张雨绮还是那么紧张，比第一次好多，他还不如最开始自然呢。我感觉他这个就是我陈团夜那个很紧张，感觉他唱那首歌。
对，他第一期虽然说是顺拐也好什么也好，但是他的自信足够撑起一切，就是不 care 你们觉得怎么样。
对，
最后这个到现场了就这个，不光他紧张呀，那个中间好多个呀，包括那个像那个孟佳都是转个身没站起来，都出错了。
对，
然后
我记忆里头最好的一首歌是那首歌，是不是叫什么姐就敢上天的那个，就是他们
那个比较好玩。
非常的，就是每一个人我一边看他们那个表演一边就在想，哎呀，这个演员就是不一样啊。
对，
这个
对，
非常的那个表情跟他们跟 idol 啊那种表情管理是完全不一样的。 idol 的表情管理你就是觉得哎挺可爱的，或者是挺 A 的或者怎么样的，但是那个故事性真的是还是演员厉害。反正我看那首歌给我印象很深刻。
对，我也有这种感觉。其实后来我很仔细听了他们的演唱，特别是张雨绮那个粉红色的回忆，他那个连卡拉 OK 的水平都没有，当然他可能那个肢体那个形体啊，或者是那个怎么说那个舞蹈方面就进步了很多，身体也打开了很多，但是他的唱歌的技巧技能其实还是非常非常一般的水平，但是他们的演出呢就非常抓眼球，其实就是因为这个是演员，他们唱的时候呢就用表情用肢体语言用眼神来配搭，所以呢整个效果看上去呢还是不错的，就是有一种想看下去的感觉。像他们那个集体跳舞的时候啊，我觉得也就是一般般，就当然有些人还是不错的，本来就是舞蹈演员出身的，但是有很多也是一般般，包括宁静的那个舞蹈也是没有什么身段的，但是他的眼神他的脸部表情都很到位，所以你一看上去他这个也像模像样的感觉，是不是？
对对对对对对，我觉得还反正就是还挺不错的，我还挺喜欢他们的表演的。
好，那个节目时间这一节的时间又差不多了，那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回来继续聊。好，欢迎回来，我们今天晚上的往事如风，今天由我碧辉、安娜和小红帽继续跟大家度过今天晚上的一个小时的时间。那刚才我们聊的是乘风破浪姐姐成团夜的那个 show 的一些吐槽或者是亮点，那刚才打开了话匣子啊，那你们有没有发现在整个节目里面有一些男性的出现那个环节？
哎呀，我太讨厌那个环节了。
怎么说呢？
我要不是因为这个就是职业素养，我就把他们全都跳过了，因为就是他们的表演又不精彩，然后每一个都油腻，从蔡徐坤开始一直到后面到张杰，一直到更不用说陈赫了，都很油腻。我不明白，就是
我也是不明白，你乘风破浪三十加的姐姐成团夜为什么来一堆中年油腻男性，
对他们还占据那么多的时间。我就觉得吧，你看这个这一期给我的最大的感觉就是就是那种割裂感，因为就是在这个舞台表演里头，他们非常密集的输出各种女权的这种，比如说什么姐就敢上天啊 ,flow 啊 ,hello 啊，都是那种就是女性自强自立的那种。但是另一方面又请了一大堆男星来表演一些油腻腻的歌曲，比如说那个蔡徐坤，我忘了他唱跳的是什么歌，但是我看见他我就觉得他特别的腻。他们这些还有陈赫还有什么所有的这些男明星在那儿演那些东西，还有喊口号什么的。他们占据了这么久的时间，然后本身就是与这个节目传递的这种女性价值观是背离的，我就不明白为什么你都已经这么女权了，这么你每一首歌都在说姐最厉害姐最牛逼，你为什么就不干脆让我们把这个节目一直做成一场彻底的女权的狂欢， 为什么要把这些男明星加进来？我真的不明白，而且占据了那么多的分量。
哎，以你在娱乐圈跑新闻那些触角，你会不会觉得是他们背后的经理人的能量？
不是，他们这都说了嘛，
嗯
是那个张杰出来的时候不就说吗？哎，那
嗯，
我们披荆斩棘的哥哥张杰来给大家唱一首《逆战》，他们就是给下一
下一个
个
节
节
目
目来造
有
势
这
的。
个 warm
但是
up，
我觉得，
嗯，
对，我
看
就
完
觉
了
得，
之后更不想看那个哥哥了。
对，我就更不想看了，因为就是这些选的人吧，我就觉得看起来就不是喜欢的那种人。
嗯，
他们不
嗯，
需要
总
披
体。
荆斩棘，他们需要集体去游。
真的，我觉得其实我倒不是这么想啊。我对中年艺，其实娱乐圈是大家都中年艺人，也不说中年，其实你过了30岁，你就都不好过。很多
嗯。
人，很多哥哥们，其实你看孙红雷演技非常好，但是
嗯。
我们他这几年你都会发现他没有什么出圈的角色，
对。
对不对？
嗯。
还有那个胡军，当年也是著名的娱乐圈大总攻。绝对的第一男主角，现在都在给年轻的那些流量明星啊，或者是年轻演员们做
对，
配。
嗯，
就是说我能理解说中年男明星也不好过，大家都要找工作。但是你懂的，就是不要你们再难过，不会比姐姐们更难过，你就不要在这个女性找工作的地方来那么存在感那么强，你偶尔来几个，然后吹个彩虹屁你就走，别占据那么多的时间，你知道吧？我就是觉得他们占据了太多时间了。姐姐们身材好不好？那我愿意，姐姐们身材那么香，跳舞那么美，我看姐姐不好吗？我非要看你们几个男的长得又不是特别好看，然后
对，
演不出去。
像那个六宫的时候，他们那两个那个阿 Ken 那个五指和那个音乐的那个赵赵，那两个一直是给这帮姐姐们，就是好几个节目里面都有这种，就做配吧。我觉得这种程度的我能接受，这个
对，
男
我能
性的
接
就
受。
他其实就是添点小料，或者是伴个奏，或者干嘛，就是出下场什么，这都 OK，也还挺有意思的。那两个人的某些那些东西还弄得还挺好的，这种程度的，我觉得男的出现 OK，我觉得能接受。但是到最后这帮那一个，你像那个蔡徐坤也是自己站在场上唱了那么久，那然后那个就很莫名其妙。我当时就想的是，姐姐是换衣服时间不够吗？才需要他们
是要，
在那儿
对，
搞那
需
么
要
久，
倒场吗？是要
我
需
是
要
跳，
跳舞
就
上
给
还
人
是
这种
上
感
哪
觉，
呢？
我把他们的节目都跳了，就是那些唱歌的。
这就是时间不够，就是弄了一堆这些来凑嘛，就那种感觉，
嗯，
然后就搞了好几个，对，那部分我好多也跳了，我实在是不行。
看来只有我一个人受尽了折磨。我看完了，
你
还
的
是
忍耐力比较强，
不，安娜是非
我也
常
挺
专
强
业，
的。
她知道我们今天晚上要聊这个主题，所以她赶紧去补课。我是第一时间，我星期五就看了的，所以呢，我就哎呀，我觉得真的是没办法忍受，我就跳过去了。那安娜就非常
其实
的
对，其实
专业，
我他们里头这些明星，我大部分都不讨厌，但是他们出现在这个场合，比如说周深呢，我就不是特我就挺喜欢周深的，安玉达我觉得也挺好的，
对。
蔡徐坤吧，就是他在其他节目里面，就他本身的作品我不太喜欢，但是他这个人我觉得还可以吧，就是那个也是一个很谦逊的小伙子，但是他真的出现在这个里头，我觉得有点烦他，
嗯，你
虽
们
然
这
他
个
不
估
是他
计
的
只能
锅嘛，
是
但是
导演的事儿了。
对
对，
导演的事，但是他出现在这儿，就是恨屋及乌。
你
对，
们
我
说
可
起
能。
来周深啊什么的，我还看到李晨也在那。那我觉得我也还想吐槽的，我还想吐槽的一个点就是那边助演不，那个叫什么打气的那个嘉宾们，我真的是莫名其妙。你至少得介绍一下吧，因为那些父母谁的我们都不知道。其实可以，但是他们连那个字幕都没有，然后呢，都
他
是
们的那
让，
个对镜头带过去，就是比如说是
对，
什么姐姐说话，就会带着他的家庭里面的人。
对我觉得应该这个是蓝盈莹妈妈或者什么，我都是猜的，我就觉得哎，那个应该是，这个是宁静的爸爸，那个是李斯丹妮的父母，我都这么猜的，但是他们，没有人介绍，连
那个
字幕都没有。
可能是因为你看的现场，当时看的吧，就是过后可能会加上
是
现
吗？
场的，
过
估
后的
计是
版
他们，
本，然后呢，他
我
们，
那估计是现场导演的锅，就是这些东西没有提前安排好。
而且
我其实可以的，他们可以做到，
是吧？我觉得既然好像好多家属都来了，那就是几个比较出名的，他只是给了那些人的镜头，然后其他的镜头都是给那些男明星，就在那里吼喊口号，我就觉得那一趴特别的乱。我不是说要他
太势力了那一段，
对，我就觉得那趴不是不是说你要整齐，不是那种要求，而是他们根本就没有组织，没有想好应该怎么做，没有一个方案。我感觉就是反而在那个像你们刚才说的那个，让那些男歌星在唱歌就占了很长时间。其实你卡掉一首歌，或者说每个人就卡掉一分钟，就把那个家属都介绍一下，其实也是对人家参与节目的一个尊重吧，就是一个完整的一个那个叫什么助演家属还是干嘛的，就这么一个完整的一部分吧。我就觉得就那边人坐到后面也是三三两两的，就好像自己在那里自嗨的感觉，就没有什么互动。我觉得这部分我想吐槽一下，
有一种导演不擅长现场节目的感觉。就是前面每一期因为都是录播嘛，他不管后面剪辑也好什么也好，
还可以补上去啊。
就是那个他的思路他是 hold 得住的，他的你想要一个什么风格要干嘛干嘛，然后到这个现场的就感觉有点 hold 不住了。
我觉得不应该呀，他们很
各种
非常有经验，
各种细节都在失控的边缘。
对，
就是主持人也在失控的边缘，然后这个很反正就各种在失控的边缘。
对，快兜不住了是吧？
对，大型晚会是经常会有很多很多种就是状况，就是现场特别像这种直播难度是很大的，但是我是觉得
不是每个导演都搞得定的，所以
对，不是每个导演都搞得定，而且有的时候嘉宾啊，比如不管是嘉宾也好或者什么也好，你出了一点儿，然后你后面就有点会大家都跟到一起乱，所以说这个他的这种混乱我觉得还是在可接受的范围内的，但是我是觉得就像那个发言说那个必会说那个他的对家属的那部分的忽略，我觉得可能是他们本身就没有安排好那个环节，因为这个确实是那么大一趴，然后他没有做的话，肯定他就是原本就没有安排，原本就没有考虑过这件事情。
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因为你看看他们每一次出场之前的那些曲目，编曲呀、原唱呀什么的，一大堆，他出来的时候那个字幕都已经上去了，配合着的。但是这些嘉宾嘛，应该也是预先已经知道他们要来的了，不会到临场才有吧？而且就算是在临场才有，你这中间这些技术的，我觉得应该小菜一碟。这个他们
觉得
是吧？
我觉得
就是说他们没想到
把这个对。他们是把这个最后一场，我觉得他们可能是想放的东西太多了。你看，一方面要成团夜，一方面要给下一个节目做宣传，另一方面就是你们刚才吐槽的那个事情，就是加了很多正能量的东西。就是因为这种东西，我可能就是因为我以前也是做这行的嘛，我大致了解这些事情，就是不能像芒果台以前几乎每一任台长都会被搞到北京去骂，就是因为他们就过于娱乐化，所以你会发现现在很多的芒果台的节目也好，其他的各个台，不管是网络还是卫视，都会出现那种大家都要偏公益向，你不管这个节目多么的娱乐，你一定要往里头先加一段，
加这部分
一段那个。对对对，来升华，来那什么的东西，才能让你过。像芒果台这种大节目，不是他们一个台的节目，不是他们说了算。也就是说，他们的总导演要负责的不仅是台长，可能还有上面中宣部的人，还有各种各样的人。所以说，就是说这种东西，他们在里头，你看他们后来加的那些就跟节目本身无关的东西，特别特别的多。你最后牺牲哪一趴？权衡之下，牺牲了对那个就是家属的介绍的这一趴，时长也
倒是可以理解。就像他们中间有一个节目，有一段是
他们还要控制时长，
把那个底下的台词都是台词大意这种。
对，就是也可以理解，
没办法吧，没办法的，
但是也只能在这种环境下嘛，也就只能这样。
对，我能理解，
塞的太多了。
我能理解他们加这些部分去让这个节目得到通过，但是既然你在前面有邀请家属的话，那你在这方面，你就算是怎么说？你说啊，那个让谁来说一下？然后，哎呀，就真的，反正我就觉得他家属那一部分完全是忽略了，就是没有计划、无政府状态的一种表现。
对对对
对，嗯，
有一点。
对，然后我就觉得，哎呀，这些姐姐们在表演的时候跟前面的时候，真的是很多人都有一种脱胎换骨的感觉。我印象特别深的就是郁可唯，因为郁可唯我们上次说了，跟木木做那一期节目，上个礼拜的节目，我对歌手就是三十姐姐里面唱歌的那些艺人真的认识都不足。然后郁可唯我偶尔听过他的名字，但是不知道他有什么作品，不知道这个人是干嘛的。我把他跟另外一个人跟混了，所以我从来不看他的新闻，就跟那个叫什么，就是唱歌跑调，然后高晓松还捧他的那个叫什么
啊？是那个叫什么叫
名字？是不是有一两个字跟郁可唯三个
曾
曾轶可？哎，对，曾轶可。我把这两个人弄的，我说这什么好的？后来哎不对，一看上去哎他唱歌还是真的很专业，然后就马上上网，就前段时间上网在 YouTube 上面看了他很多的表演，哎呀我真的是非常喜欢他。但就像他说的那种，就像一个杵在那儿，就没有什么台风，没有什么舞蹈部分。但是通过这一期的乘风破浪姐姐的节目，我发现他真的是在肢体语言在舞台的表现力就是更加自信了，就是自己可能夸过去他也不是不会，但是他的歌就是很安静的歌，很擅长于这种慢歌。但是因为这个舞台提供了很多的机会，就让他在舞蹈方面自己有机会去表现，而且有机会去突破。嗯，这些我觉得这个节目起到的正能量真的是非常不错，就是给每个人有这些机会吧。因为可能安娜也知道了，一旦你这个歌手定位在这儿了，你不能就是说不能随便就是试一下看看怎么样，你一次试水的话那就弄砸了，那就是可能永远不得翻身的一个地步，是吧？
嗯，还好，就是这个倒还好吧，主要是看这个很难说，你主要是看你公司的给你的定位啊，然后你自己是不是他们都会，其实经常都会尝试，但是就是说你能不能够有合适的机会让别人来认可你。比如说你看李斯丹妮他原来在那个他是唱跳歌，他也是唱跳啊这种出身的嘛，但是他就一直不太被认可呀，他直到这一次浪姐的时候大家才会比较认同他嘛。这件事情就是坚持和你是否能力达到了的这个事情。
对，所以这个舞台其实就是一个 show， 但是一个非常安全的一个舞台，非常安全的一种试金石，让你在这方面不断的尝试。就算是不怎么样了，那这个 show 完了之后你还是回归你原来的定位，对不对？所以这些我觉得对一个艺人来说也是一个机会。还有一个就是他们自身的，现在经常说是什么资源，然后打开了知名度，然后很多人认识你的话，那其他的资源广告啊或者是影视作品呀什么的商演呀就会找上门来了。因为不管怎么样人家还是要讲究效益嘛，你有没有这个流量，是吧？
对，浪姐这个节目吧，他不管他的 slogan 说的有多么的精彩，多么有价值观，三十而立啊或者什么的，但是其实说到底它是一个求职节目。这求职节目就是要展现你的这种能力嘛。
哎，打断一下，什么叫求职？求职是哪两个字？
就是去找工作的节目
啊。 OK 职位的职是吧？
对，
嗯，
像这种唱歌跳舞啊这种是娱乐圈的核心竞争力之一。所以说很多人说让姐姐们三十多岁了应该让他们唱一点慢歌体现一下他们的内心，但是当然不是这样的。你就是说在不管是参加这个节目的人来说，做导演的人来说，还有在看这个节目的 这种投资方的眼中来说，这个节目就是一个筹资节目。你唱歌，你唱歌，你能歌善舞，你体力好，扛得住这么高强度的一个综艺节目，在其他的导演和其他的资方的眼中就觉得，那我还有更多的综艺，你可能适合，你扛得下来，
嗯，
你熬大夜，你扛得住，
嗯，
你能翻跟斗，你能披一字马，那你可以接打戏，
对，是的，
这些都是后续可以给到他们的，这种东西。所以这些姐姐，你看他们都比较想选那种就是
快
跳起来、唱起来、嗨起来的那种，
对，
因为这能让他们展示的空间更大，然后能让更多的人看到他们，
对
吧？就是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挺好的。就是很多人说对这个什么内在美啊这种的太强求了。我觉得如果要看内在美，你就去看《十三幺》或者《艺术人生》，那这个节目不是那样一个节目，它就是一个
拼才艺、
选秀、求职，然后就是要展示，就是要热闹，就是要尽快的让那些资方认识你。就是这样。
对，行，我们现在进一段广告，回来继续聊我们乘风破浪的姐姐。好，欢迎回来，我们今晚的往事如风，继续来聊一聊乘风破浪姐姐的成团夜。刚才我们一直是吐槽比说亮点的多，是吧？其实亮点吧，我觉得对于一个节目或者是其他的事情也好，好的呢都不需要，在不断的去那歌颂，反而就是那些欠缺的呢，我们应该是把它挑出来，然后再讨论，这个才是进步的一种途径。当然人家可能芒果台也不屑于我们这些谈论，是吧？但就是聊起吐槽，他们那些就让我们觉得不舒服的那些环节呢，好像话题特别的多，发现吗？我就不知道他们这个赛制或者是这个结果的公平性，我非常想了解。因为他们现场不是每一次都介绍有公证员，有两位公证员在那儿吗？是吧，小红帽？
我想采访一下他们公证员听得懂他们最后一场投票的赛制吗？
我发现很多姐姐都懵了在那儿。
对，是正常人应该都懵了。就是你像比如说就是很多网友都分析嘛，就说这个他的赛制这个规则一直在每一期都是新规则，然后每一期相当于都在变，所以就这个实际上就是感觉给人感觉目的性太明显了，就是为了保某些姐姐吧，我说不清楚具体是谁或者怎么样，但是他就是那个倾向性太明显了。
哎呀，
刚开始
不只是这个
是
吧，
刚开始每次都是打乱，然后呢这个重新成组干嘛，突然有一天从某一期开始就是全团晋级，而且这个团不打散，就全团晋级这个我可以理解，你这个团赢了嘛，对吧？但是你就不打乱了，所有人就还是这些人，
你不就是躺赢吗？感觉
对啊，那你就躺，那因为另外一个组跟你的对手，你的对手永远是重组的，你的对手永远是重组的，不管这些人能力多么强，你重组的肯定没有你已经合作了一个月两个月的人这个熟悉嘛，对吧？
对，
就导演组这太明显了。然后到最后一场吧，前面都是唱跳的肯定会赢过这个 vocal 比较多的，这个倒是可以理解，那个舞台效果和那个感觉是不一样的。但是突然间到最后那个六宫的时候，就变成每个队三首歌，然后两首是 vocal。这个就很莫名其妙，就是他姐姐们累着是咋的？然后到最后这个成团夜投票又是一个，我觉得没有人能记住他们那个哪张票是哪儿来的，什么谁投票谁，然后到最后什么又什么玩意儿相加，又什么乱七八糟的，我的天哪！
哎，我觉得这个看你们觉得没有？就那玩意儿，听你们一说，我觉得堪比双十一算优惠。
哇，我觉得双十一算优惠还不可控，
好乱，
每个
赛制
都是
你不明白，
对，他就是目的性太强了嘛，就是因为他这样算才会 留住他想留住的人，就这种感觉给
就这么说，应该是量身定做的这些针对某一位或者说某几位姐姐量身定做的制度，
就是他肯定也要平衡嘛，不
嗯，
比如说像有一些意外，像大家都在这个可惜这个王菲菲跟孟佳没有说两个人一起进，
嗯，
那这个只能说是他们倒霉嘛，因为宁静团如果能进四个人，那可能王菲菲就进去了，如果按照目前这个排名看。但是没进四个，就那没办法，那只能是他们两个只能留一个了，就不是应该这么说，是郁可唯超了。然后呢，你这里面就有，比如说网友投票，因为当时为了让孟佳回来，所以这个网友这部分孟佳的票特别的多，因为王菲菲一直在那，所以这部分肯定就少。然后这个最后节目规则又弄了一个什么什么每首歌的投票什么乱七八糟的，然后
好复杂，
我的天哪！然后就一塌糊涂吧，就是这个事儿，我估计只有导演组懂，
哦、
因为他们知道设计这个规则的目的是什么。
确实，
其实那个
赛制，嗯，您说，安娜。
我觉得其实不只是这个节目是这样，你们发现没有？国内好多综艺都喜欢临场改赛制，只不过有的综艺它改的会，比如说那个。你们记得乐队的夏天吗？乐队的夏天，嗯，是去年的第一季的时候，
我没看，
忽然增加了，你就听我说就行了。
嗯，
本来就是淘汰完人，然后后来就是大家就几进几嘛。
嗯，
后来有一个乐队是大家的意难平，然后就是突然又增加了一个，说我总导演马东说，我现在决定，临时决定。我们再增加一个名额
啊？
就
真这么说吗？
是的，就是这个。当然，他们我觉得可能真的是临时的吧，或者怎么样。
嗯，
大家都后来这种事情就成了好像习惯了似的，这种感觉总是会那个，好些综艺节目都会突然到什么地方，
就像
开始
完了分也出了，说今年一本线是比如说501。然后，哎呀，这个有两个人考了500，我决定临时决定把分数线改成500，就这种让人觉得，
对，就是
你让其他的人会很无语，就是
对，就是我是觉得，就是在我看来啊，可能我是觉得，在不管你有多舍不得或者多怎么样，规则就是规则，一个规则如果说你不管你是出于说。什么立场，你包装的有多么漂亮，但是你就是破坏规则了，你就是改变规则了，我觉得就不好，就不好，你这样就不是一个玩游戏的好态度。但是现在大家会把改变规则当成是一种情怀，当成是一种是某种体贴，我觉得这种本身的价值观导向就是不太正确的。
我觉得你说
像那个浪姐不也是这个样子吗？嗯，怎么就突然她非要又改一个规则了，对不对？你不管你
等于给小孩们了一种希望，就说你不要担心你不行，说不定到时候规则会变。这个
真的，我是觉得这个
就很恶心
了。
这个、
对，真的非常不好。
正常的人应该是
我非常不喜欢这样。
我去努力，对吧？我去干嘛？我去提高我个人能力，去让我去赢或者干嘛？哎，你不能说把希望寄托于这个，
对，就是
对吧？你不能
就是你长跑那根线。我那根线随时都在动，那怎么行呢？我比赛跑步，我为了将就你，我就把那根线挪到你那儿去，然后来救你。我觉得这个不好，不好，线就是线，规则就是规则。我是不管打着什么旗号的那种原则来改规则，我都非常不喜欢。
所以就真的是只能拿它当娱乐节目，不能当比赛看。
对，娱乐节目我觉得都有点过分了，娱乐节目也要讲基本法好吗？
我觉得这是怎么说呢？这是一场早就知道结果的表演，参与的30位姐姐，她们就算是心里面再吐槽、再不忿的话，她们一开始的时候都已经预见到有这么些情况出现，所以她们也会接受这种改变。嗯，这些其实就是后面的一大轮的操作吧。表面上在台面上面，可能咱们都是上了年纪的人，呵呵，只能是这么怎么说呢？就只能是用这种方法去理解他们的 变
理解
的，对，那种变，或者说那种不公平吧，是吧？
对，像那个成团之后那个采访，然后看完了以后，大家网友们纷纷表示说，这样我就放心了，就像我们刚开始预计的一样，成不成团无所谓，因为这几个人这个团真的是感觉扛不了3天，就这种感觉。
对，我也看到有部分网友的那个说法，就是说他成了团又有什么意义呢？他们不是那种小白，文艺那个娱乐圈的要想冲出来小白，都是有自己的一些资源已经在那儿了，或者说要拍戏的拍戏，唱歌的唱歌都有安排。你总不能一下子那个成团的姐姐，就一个月的拉练，然后下来就一场一场的去演出，你怎么样着急把这些人都招回来呢？其实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难题，所以成团只是一
象
个
征性吧，象征性的
对
成
象征性的。在节目里面给那么一个缘由，让他们让其实最主要的是让观众们让收
觉得，
视，冲收视就有这么一个看点在哪，其实也无所谓。就好像我很惊讶那个黄龄，但是我就想跟我原来团的姐姐，然后呢林静马上就怼回去了。哎呀，我觉得这些其实成团不成团，在我们这些上了年纪的阿姨眼里面都没觉得有那么重要。
他们成团后那个采访更好笑。然后那个万茜那个团，他们那4个人穿着一样的
哎，对，粉
粉
红
T 恤
色的，
就来了，对，然后宁静现场就开怼了，就是，然后大家底下就是说，哎，说他们这是给那个李斯丹妮那个衣服牌子做宣传，然后李斯丹妮也说我也给你送了什么的。那你这个没说好，你们就不应该穿出来呀！这个不应该是说这个职业素养吗？我觉得这太明显了吧！你这个瞎子都觉得你们四个在抱团吗？这个就
就是
莫名其妙。
有开撕的感觉是吧？
对呀，然后也有网友说了，说这个，哎呀，终于看到打开始就想看到的撕的情节了，太开心了，还挺好笑的。也充分说明他这个成团这个就是个笑话嘛。
对，没什么意义。
那也不会了。你想，芒果台是一个非常非常有体量、非常大的娱乐大帝国。你们看看这些姐姐，说是都有地位，实际上真正工作饱和的很少。你们看看是不是？工作饱和的不会来上这个节目的，对
他
吧？
不是说
对他们
他
来说。
说这个，他只不过是说像他们说有一个下一期的已经定了，头一场演出是在海南，在海口，然后呢说海口的这个出场的这个节目没有说具体是谁，也没有说成团或干嘛，只提到了说是乘风破浪的姐姐，所以很多人猜说可能是不止这7个人，或者是比如说这7人里有人有别的事情，有可能还是说像某一期他们那个猜测的那种，反正是这30个人里面出几个去
对，
演出，
然后
就很
特
有
别
可能
嘉
是这
宾
种。
是吧？特别嘉
对对
宾，
对，就特别嘉宾嘛，相当于
随
也
他
有
怎
人
么
分析
说
说
吧，都可以。
他就是乘风破浪的姐姐嘛，他成不成那个最后的那个团已经没人太 care 了。
就像那个深入人心，当时做巡演的时候也是一样的。
对，然后他像那个这30个人里面有几个不是已经其实已经演了好几场了嘛，各种那种不是综艺就是那种晚会啊什么的。
对啊，哎，你们有看吗？因为我是街，我就是这就是街舞的观众嘛。
哎，他们也去了，我看到了。
是的，
对，
金
他们也
城
去
去了，
了
金城并没有成团，对不对？
对，金
但
姐也
是
去了，
金
然后
城
那
去
个谁
了。
也去了，那个
张含韵，
不是，还有一个那个老姐姐，叫是那个
张
什么？张萌，对，张萌也去了，
张萌去拉关系了吧？
他去拉
去
关系
找
了，
找演员。
对，而且他不光是那个什么，都淘汰了嘛，对吧？所以就是已经无所谓了，他们就是有资源，有地方可演出，具体是不是这七个人，其实。他这7个人不符合大众的预期，其实也不是坏事儿，我觉得他也是个话题嘛。
对，所以说这个事情就还好了，大家你就想
了
开
解，
点，这就
挺
是
多了解。
找工作的事儿。我以前有一个朋友参加了湖南台的一个求职节目，他在那个求职节目上没待多久，但是他下来之后，就一堆人都去，就是因为在现场有很多人都看着的嘛。你觉得那些机会会在什么什么之后才？ 才到你面前，根本不是，人家就在下头看着呢，当时就找你去了。所以说这些姐姐没成团又怎么样呢？对不对？
对，
说不定刚刚到后台那个老板们就找过来了，说姐姐拍个戏咋的？
对，
所以我觉得无所谓了，
确实
就是意义不大。
现在打着比赛的那种名义去做的各种活动，其实就是一个平台，让大家去做才艺表演求职，就像安娜说的，就是求职，然后打开。
既然求职嘛，就不要搞那么多情怀了，太虚了。
那
不搞情怀呀，不搞情怀、
那个、
说不过去呀。
哎、
不搞不搞赤裸裸的说求职的话，那也没有看点呀。
对，
所以
你看大家说话的时候都上价值观，这价值观太密集了。
对，
实际上你真正说我们小老板现在底下看的都是，呜、哦，这些姐姐们，你看那个50了40几了，你看她的那个皮肤状态，是吧？
对
对
对
对，
你看她那个妆是怎么画的？你看她那个头发，
嗯，
对对对对对，
我
看
的这种人也不错，
嗯，
对，我看浪姐记忆最深的就是金晨长得好漂亮。
嗯、对呀、啊，就除了比较长以外，但脖子长这个也被他解释了。那个之前花絮的时候，说小时候他爸就跳舞嘛，跳舞脖子长好看嘛。
嗯，
他爸生怕他脖子短，就每天拎他，觉得拎的太长了。
是吗？我现在
他
在哪里？
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这样。但是他精神自己
有用吗？
金晨那个在那个这个花絮里面就是一个逗逼的角色嘛，也好可爱。
嗯，非常漂亮了，就是
对对对
对，他确实。
这个节目最大的意义就是认识了这么多就是漂亮的小姐姐们，我觉得。对
白冰也很漂亮，但是我觉得黄圣依在我眼里面就没有她的硬照那么漂亮，其实她的骨相还是很一般的。
她太瘦了，她会凹进，她是会。你看那个金晨也很瘦，但是金晨的脸不凹，那个黄圣依的脸是整个贴进去了，
嗯、
就长得有点，他会有一点人形骷髅的那种感觉。
对，太瘦了。
太瘦了。
包括宁静到最后这两期的时候也不如前面好看了，也是因为瘦了。
对，宁静也真的是
暴瘦。对，一瘦了就不好看了嘛，就塌掉了。
宁静，我发现她的妆就是走那些很夸张的妆，因为她眼睛特别大。所以
他
戴的眼睫毛特别的长，
他能 hold 得住。
对，他 hold 得住，但是其实他以前刚出道的时候那种，就是很普通的一般的淡妆，他的那个怎么说，整个形象吧，就特别的柔和，那种美也是非常美的。他现在这种美就有点野性的美，唇啊，他
从来没有柔和过，
厚厚的，
他从来没有。
是吗？我就发现他
化妆的时候也非常的凶，他就是，你看他
是大体量五官嘛，
对，不可能
五官都哪个都大，然后就那个感觉在那儿，就是
他就是
一眼看到他，你不可能看不到他，就是这个感觉，
对，野性不驯的感觉，我觉得他从来没有柔和过。你看他从演那个《阳光灿烂的日子》，就是那种很给人冲击力很强的那种感觉。
嗯，
对，
对吧？我还记得他跟马小娟说：“你有意思吗？有意思。那一幕我一直都记得，我就一直对他的那种丰乳肥臀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就感觉他就是
扒拉扒拉自己的胳膊，说这个肉是吧？
嗯，就是每个少，就是少年眼中的这种女神吧，就是这种感觉，我很喜欢他。
嗯，
我也好喜欢。
这时间过得真快
呀，而且他的真的是。现场呀，现场就开怼，
姐姐们，姐姐们，我们时间快到了，所以呢，那么多的话题，我们可以留着再做一期节目吧。今天晚上去看看，不知不觉聊八卦，时间过得特别快，是吧？
嗯，
好吧，那今天晚上就到此为止，跟大家说晚安。然后我们下个礼拜同样时间，在西雅图中文电台《往事如风》见。
再见。